你看见生成式 AI 商机，但缺乏足够开发资源吗？你正在开发生成式 AI 产品，但资金不足，需要更多募资管道吗？或者你是老板还是高阶主管，想在企业内部导入生成式 AI，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吗？欢迎参加国科会举办的第一届 Gen AI Stars 生成式 AI 百工百业应用选拔，除了总奖金高达700万，还有业师辅导为企业提升产品力、技术力与市场力，更有机会链接资金与创投及绿色补助通道。5月15号截止报名，请把握时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时代，我是总编辑王志仁。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要继续跟这个半导体专家吴金荣吴先生来聊，就是关于这个行业在今年2024年的一些发展的重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哦。吴先生你好。
大家好。
对，那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请吴先生有帮我们分析过，就是从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之后看整个半导体业的发展。那其中其实有一块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要继续来聊的是说，其实从整个行业的复苏来看，其实今年2024是值得关注的一年。那当然就是台积电在第一季的这个消息出来也是维持它原先的这个 guidance， 但是可能其他同业来讲就可能不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恢复的幅度哦。但另外我们来看，就是说在这个恢复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大家各自对应的动作都有一些不太一样哦。那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从资本支出来观察的话，目前来自中国的这些就是业者，特别是做晶圆代工的，其实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投资的力度是反常的大哦。那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他们之前其实已经在这个晶圆代工，特别是比较成熟制程的市场，已经有一些搅动，带来一些改变了。那如果在资本支出再持续往下的话，可能再来会带来什么样更大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中国今年来看它的整个全球半导体，就是说根据 SEMI 的一个统计，中国还是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最大的市场，以今年来看它还是最大。那么第二大是韩国，那台湾是第三，那韩国跟台湾是大概差个几亿美金左右，差十来亿美金左右，那中国是大很多。那当然呢，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的市场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中国的晶圆厂大力的买各种设备了。那不过呢，因为受到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就是管制，就是说14奈米以下的设备基本上是禁止输出到中国的。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中国呢，这个部分呢，它因为先进制程它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很多设备现在是被美国禁止出口到中国。
对对，禁止出口到中国，所以它基本上它现在大概它的发展重点是在28奈米以上的，含28奈米的。那很多其实28奈米很多的产品都可以用到，28奈米设计出来的 IC 当然没有办法跟就是说14奈米或者7奈米5奈米来比了，但是事实上已经很好了。我记得以前在开2010年吧2009 2010左右，台积电是全球这个28奈米市占率最高的，它大概占 95% 以上。那28奈米呢，当时因为当时台积电还没有做到苹果的订单，但是呢张忠谋博士当时他还讲，即使我们没有做到苹果，他没有讲了，就是说现在每出了一台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它都会用到台积电的，就是说它都会用到台积电的制程。那我的意思是说28奈米事实上都已经够用很多东西，
对，足
啊。当然现在的手机比如说跟当时的 iPhone 来比，现在手机的那种功能当然进化很多，当然它需要有更强的功能，但是28奈米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讲，很多比如说你电视机里面用的 IC 28奈米绰绰有余啊，
或者汽车里面车用的
对车用的也都28奈米绰绰有余啊。当然车用现在也有用到5奈米的制程的这种比如说他要做这个自驾车的这个部分嘛，那中国在这里投资力度非常大。那我觉得除了这个厂商想要扩展以外，政府的鼓励也是一个很重要，我相信中国政府一定有各种透过各种方式用政策的补贴，或者是利用大基金，它已经有三期了， 大基金去投资这些晶圆代工厂。那我们看一下哦，中芯半导体哦，在2023年就去年的营业额大概在63亿美金左右了哦。那他今年的资本支出，他今年的营收大概顶多成长个位数3-5% 左右，所以不到70亿美金。但是他今年的资本支出是74亿美金，
就比他营业额还大，
比他营业额还大。明年也预计要74亿美金，
嗯，
所以这个投资力度很大了哦。那中国晶圆代工厂第二大的是华虹集团呐，哈，华虹集团呢，哈，它今年哈的资本支出是9.1亿美金左右，明年的资本支出哦18.6亿美金左右，所以这个投资金额很大。我们看一下，台湾资本支出最大的是台积电，280亿到320亿美金是今年的资本支出。联电今年的资本支出33亿美金，不到中芯的一半呢、啊。哦，中芯的一半都不到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力积电的投资的这个资本支出啊、哦，也只有大概在10来亿美金左右。那世界先进的资本支出可能也都是个位数，这个部分跟这个
中芯跟华虹比起来，那个
的 gap 是很大的，
数量级差很多。
对对，数量级。那除了中芯、华虹以外，大陆还有其他的半导体厂。那他们除了投资这一个我们讲这个细 base 的这个晶圆厂以外，他们也大力投资化合物半导体厂。哦，
就是第二类、第三类半导体这些。
对对对，我们哦，就是化合物半导体，然后比如说是生化镓，然后那现在当然最爱最夯的是碳化系，或者是氮化镓哦这些。哎，他积极的投入，因为中国本身来讲，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所以它发展的以目前来讲，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电动车，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了哈，它占全球市场的大概62% 左右、哦、那每年就是包含就是纯电动车，还有这个就是说油电混合插电式的一个电动车，它去年就是有600多万台，600多万辆、哦、这个量很大，
它已经全世界最大的生产的，
对，那要用的半导体很多、哦、那除了我一说，除了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以矽为主的这个矽基的一个半导体之外，化合物半导体也是他们积极发展的一个对象，所以中国在这一方面投资力度很大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像中芯或者是华虹，他们的产能扩大以外，以后呢一定会积极抢单。那积极抢单最快的方式就是降价，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为什么台湾的二线的一个晶圆代工厂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对，因为这个有个背景说，因为任何国家其实在发展的就是从农业到工业过程里面，当然都需要有像比如说钢铁、水泥、石化这些产业，它都是跟民生相关嘛。那到一定程度之后，大概就是接下来是往电子产业这边走。所以中国我记得大概在2010年前后发现，它当时其实进口的晶片的金额一年比起它进口石油的金额要大，那这个当然就对他来讲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分水岭。那之后当然这个差距就 越拉开了，所以对他来讲，我如果有这么大的需求要去购买晶片的话，那当然我想办法自制生产是把这个成本降低，同时确保这个供货来源、哦、在那个之后就开始有类似像大基金计划，比如一年编列1500亿人民币等等，可能到处去投资或者购买一些设备，或者鼓励这些新厂的设施或者原来的这个厂继续扩大产能等等，一直持续到现在。那特别过去这几年被美国封锁，这个时候先进制程不能卖到中国去之后，它更加快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扩张的脚步。所以刚才吴先生也分享了说，像中芯现在一年的资本支出在今年都可能会比它今年的营业额还要再更大，那这个其实背后都有很大的政府的力度在支持、哦、那当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产能如果说本身没有办法消化掉的话，那可能就是到外面去抢单把价格降低，这个是最容易做到。那我们好像看到这样的事情也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已经发生了。
对，没有错，因为中芯它积极扩建了很多啊，像深圳也有厂啊，上海啦、啊、北京亦庄国际啊，它到处都有都在盖它的12寸厂、哦、那基本上它现在 盖的当然都是以28奈米为主了，就是因为较先进的制程它买不到嘛，就是说那个机台，就是说这个设备买不到，那这个当然造成压力。我举例来讲，它28奈米的产能一释放出来以后，哦，第一个对冲的可能是联电，然后联电有，现在联电在28奈米有不少的客户，哦哦，那比如说他卖给三星的一个 ISP、哦ISP 叫做 Image Signal Processor、哦、他替他代工嘛、哦、就是因为三星自己也做那个前面的 CMOS Image Sensor、哦、他做 CIS 嘛、哦、那这个 Sensor 后面要有一个 ISP， 那 ISP 的晶圆代工就是由联电来代工嘛、哦、那不过我是觉得三星可能不会去中兴代工、哦、因为这个两个，一个是如果以成本来讲它可能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是美国啦、哦、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封锁、哦、那三星如果去那里代工可能美国会很不高兴、哦、那这个大概它可能还是会进，不过价格就会拉下来了，我是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啊、美国的商务部长 Raimondo 他就语重心长讲、哦、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可能会 oversupply， 应该不是可能，应该势必，
势必，而且实际已经发生了，
对对对，势必会 oversupply 嘛，所以这个部分、哦、当然就是美国大概很重视。那基本上像以前我们讲这个半导体市场也是起起伏伏，我们讲叫 silicon cycle 了、嗯、啊，其中变化幅度最大的是记忆体、哦、之前是 DRAM 嘛、哦、就是可能两三年供过于求，然后一两年供不应求，供过于求，这个整个 cycle 的循环，这叫 silicon cycle， 就是续循环、哦嗯、那后来呢那个 TFT LCD 也有一样、哦、这个也是供不应求，供过于求，这个叫 crystal cycle、哦、就是那个、
它其实都变成类似像 commodity， 就是说你去买石
油黄豆，对，因为它已经是 commodity，
对，这样的性质、
嗯、那像晶圆代工就比较不会这样、哦、就是因为
但现在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是不是也开始有一点，
也因为通常你要转一个制程要花很多时间、哦、你要重新，就是一个 IC 设计公司，我今天要从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要从联电跳槽到中兴、哦、那其实最容易跳槽是从台积电跳槽到中兴，因为他们的那个整个制程的那种 parameter 都是相似的、嗯、因为中兴以前就抄台积电，所以才被台积电告、嗯、也赔了台积电嘛、嗯、那但是即使你像中兴以前、哦、在抢单的时候就是我跟台积电 100% compatible， 所以你的设计 IC 设计的这个 RDL 档案、啊、整个就可以移植到中心，然后去做光照、嗯嗯嗯嗯哦、然后才开始生产。即使是以这样，我们讲就是说可以，就是说 turnkey 直接拉过来、嗯哦、这种方式你转一个单、哦、从开始做光照，光照做好以后，当然你要先下叫做 engineering lot、哦、就是下那个工程的这个小量试单、这个最快最快也要半年了，嗯哦、你要转一个，就是转一个经验，那何况你要重新开始、哦、就是说我这个 IC design 你的 design 如果跟我不一样、啊哦、你的设计的那些，然后当然现在大部分的 IC design 大部分都是用的那个、CAD， 大部分都是基本上就是两家嘛，一个是 Cadence， 一个是 Synopsys 嘛、哦、大概都是这两家，但是你要从头开始设计、啊嗯，当然你原来有的 IC 如果你要转的话，那你设计当然很快了，就是中间再过一个、啊、这个可能也是要八个月，然后这个、嗯、
但对客户一般来讲他都有所谓 second source 嘛， 一方面是说我确保说、不要集中在一家，万一他出货产生风险或产能不足、嗯、另外一个是说我要拿来砍价嘛，嗯，也就像比如像 Qualcomm 他也会同时在三星跟以前台积电，早期像那个 NVIDIA 他其实也曾经在台积电跟联电都寻要下单，那甚至现在 NVIDIA 也试着在 Intel 这边，就是也承诺说可能将来有一些比较成熟制程的部分有可能会给到他的 IFS 去做，因为对客户来讲就是他大概不会是集中在 一家，如果有可能有第二家或第三家，他尽量也要去分散他的风险，会想办法去把那个价格能够压到一个他自己能接受的。
我想以 IC 设计公司的角度、嗯、当然有 multiple source 是他最喜欢，但是我会不同的产品、嗯哦、同一的产品他通常只能够下一个、嗯、因为 因为你一定要集中在那里下、哦嗯、而且你要到另外的，他对管理都很不方便、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以像 Qualcomm 来讲，跟三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坦白讲非常密切，因为三星是 Qualcomm 的大客户、嗯哦、它里面的手机的这个 AP、哦、SOC 很多都是要买 Qualcomm 的。那之前的 Qualcomm 的这个 Snapdragon 的、哦、Gen 1可能都有在三星下片，但是下片呢结果 performance 不好嘛、哦、结果它的Snapdragon 呢中文换成骁龙嘛、嗯、那在中国大陆因为太烫了就被人家把它叫做火龙、哦、变成火龙、嗯、那所以它 Snapdragon 后来就移到台积电下嘛、哦嗯、当然其实那个跟制程有一些关系，当然跟设计也有一些关系的、哦、那就是后来它现在、Qualcomm 基本上还有还是 Qualcomm 还是有在、嗯三星下片，但是呢它主力还是在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可以提供它最 reliable 最好的品质的一个制程、哦、然后出来的 IC 的这个、reliability、哦、整个那个 performance 都好很多。
对，
那 NVIDIA 来看呢，它因为 NVIDIA 本来就是台积电算是它的最大的恩人、啊、因为它从小台积电，所以它基本上原来他是不会到别的地方下片的、哦、那黄恩勋就是跟张忠谋博士讲说，只要你在台积电我绝对不会在你不会去别家下片、嗯、后来张忠谋博士退休以后呢、哦、NVIDIA、哦、也曾经到三星下片，
对，
那他下片当时是 RTX 3000系列的、哦、像 RTX 3060 RTX 3080，它是用三星的8纳米、
嗯、
那这个部分呢、哦、它变成就是说三星在交期啊 performance 啊事实上都没有符合 NVIDIA 的要求、
嗯、
所以它很快的就是说这个这一个系列、嗯哦、下一个版本就 RTX 4000系列、嗯哦、4080啊这一类全部都是在台积电下。
那回到中兴这边，我想最后要请教就是吴先生说，像现在他们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资本支出所产生的影响会是一个比较属于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因为如果是周期性的话，就是说等到这个产业将来需求又回来复苏，其实像联电、力积电它其实不太需要去担心，但如果是一个结构性的话，那这个将来就是整个行业的市占率就要重新分配，那包含它的位置、它的影响力等等的，就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半导体市场、嗯、基本上它每年都应该是成长的，当然也有衰退，但是那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现在预估到2030年到1兆美金的这个产值还是
没有变的。因为半导体的一个市场基本上是跟随的 GDP、
嗯
哦、它依照 GDP 成长，半导体市场跟着成长嘛、哦、那晶圆代工市场呢基本上、哦、因为半导体市场成长，晶圆代工市场也跟着成长，但是呢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会造成彼此杀价的这个部分就是供过于求、
嗯、
供过于求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大家建了太多的产能，那这个产能没有办法被市场消化，所以就产生供过于求。但是你要看你的，因为它这个跟 commodity 又不一样，跟 commodity 不一样就是说它是 有一些客制化的、哦、举例来讲我们讲28纳米也有各种不同的 process、哦、比如说适合用在某一些比较说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高电压可以用的啦、哦啊、或者 是用在这个比较省电的啦、哦、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制程的参数、哦、那这个制程参数可以适合不同的客户来使用、哦、那所以它是比较客制化的，当然基本上是哦，28纳米的，我到那里去投，基本上可以，但是要看 performance 怎样。
了解。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的产能供过于求的话，哦，那当然价格就会有影响。那这个结构性就是经济的规则啦，所谓的经济的规则就是说，供过于求，很多公司就倒下去，倒下去，产能就消失了，然后就后面就会取得平衡，平衡就在往上。应该是会这样、
欸、就是连周期性的变化跟结构性的变化都会有，就是看谁能够撑到最后变成那个还站着的那个，就能够把这个行业持续下去。
对对，
那当然就是这个就变成 那个竞争要素要么就是说你砸大钱像台积电去走先进制程，但现在只有一家，那在成熟制程这边互相竞争，那就想办法去开发新的客户跟这个用途，去走一些特质，像联电，我想他这几年也花很多力气跟车用的这些公司，特别跟德国的 这几家车厂，那也希望说，因为他如果有前期的这个开发过程的话，其实后面你要再被替代相对的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那但是问题说刚才其实也反映说，因为像中国电动车现在也成长很快，就中国自己本身也培养出车厂出来，这样也都有可能是跟或者现在其实已经是跟中兴去采购这些晶片了，所以这个竞争就变成说它其实即便你想要去想办法形塑一个新的战场，但很多时候还是会从别的地方会杀过来，所以这个战局其实也一直在变化当中
啊。比如说举例来讲，汽车的这个半导体是相当封闭的市场啊，因为汽车攸关你的
安全，
是安全很重要，所以一个汽车的半导体的设计啊，我要 design 要很长的时间。那他们另外一个当然半导体厂他要推出供汽车用的 process 哦，它也要经过一番很多的认证哦。举例来讲，台积电有一些给汽车专用的制程，比如说我们它比较先进的有 N5A， A 就是 automobile、哦、比如说台积电的五奈米有 N5 啦、N5P 啦、那现在还有 N5A、N5A 就是代表就是汽车用的、那当然就是说以中国大陆，它当然现在受到美国的一个潜质哦，它当然以内销，不过它内销就是很大的市场、所以基本上它内销都可以、大部分的满足。但是比如说举例来讲，它现在的麻烦就是说、AI 要高效能运算嘛、那要对外采购又被美国禁止、所以它现在中兴和那个华为他们就是大家一起要把先进制程做起来，所以中国大陆可能向下延伸、他们会去自己做自己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那比如说现在的 ASML 的这个深紫外光 DUV 受限制，那事实上原来它有一个叫上海微电子装备啦、它有做90奈米的这个 DUV、深紫外光，那但是号称它原来说号称要做28奈米、但是一直都没有出来、那现在华为如果进去的话，我相信可能过一阵子说不定它28奈米都可以做出来、那28奈米的深紫外光做出来，然后再精进，像华为它也取得了一些就是那个多重图形校正的那些专利，这个是对于在微影过程里面曝光的那些的、经过多重曝光可以用、这个深紫外线的机台
去取代那个 EUV 本来可以做的，
对可以做到7奈米甚至5奈米、不过5奈米可能会比较勉强，5奈米如果用这个做的话，前一阵子很多媒体就传说、华为他们的现在的原来叫 P70 现在叫 Pula、Pula 这名字就是他用西班牙语的，那现在的 Pula 70出来了、Pula 70好像卖得很好，原来传闻它的麒麟的9010是5奈米、不过现在也大家也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实际上、拿到东西、不过一般可能都讲它还是7奈米、如果要做到5奈米、良率也不好、良率不好当然成本就很高、
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半导体专家吴金荣先生到我们节目来帮我们分享现在中国的业者，包含像中兴、华虹，他们在过去这两年以及接下来可预期的非常大量的资本支出所带来可能对半导体的晶圆代工，特别在成熟制程这一块的影响。那其实更深远的影响是刚才后面提到的说在设备这边的投资，因为目前看到是在整个制程跟产能的部分，但有一块是更深远会在设备的部分，我们希望接下来还有再有新的机会再请吴先到我们节目来帮我们分享。那谢谢吴先生，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也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并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